各位好，今天3月23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？您呢？昨天我看一新闻呢，就是中央研究开征地方附加税，这新闻的写的特喜庆，您知道吗？就是能够增加万亿的收入。然后我看着新闻就觉得说，我操，还是挺牛逼的，这新闻写得好。为什么？这就相当于写那个各地喜迎油价上涨似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所有的税，只要他说增加收入，那税从哪儿来？那收入从哪儿来？那不是都从老百姓兜里掏出来的吗？所以他这个我就觉得说，喜迎油价上涨，喜迎地方附加税。这事儿吧，跟各位聊一聊，是从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，然后呢，再从那后果会是什么？首先呢，咱们呢先得说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税。是这样的啊，现在呢，我们现有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加教育费附加税，叫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，这是所谓的什么呢？这叫一税两费，这是现在我地方政府收取的一个费用和税，就是一税两费吧。然后呢，它要干嘛呢？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叫做地方附加税的东西。这个事情呢，还真不是从今天开始研究的，它是从24年的时候，24年7月的时候，中共呢20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当中就已经要把这东西给实现了，就是2年前，1年多以前吧，就开始研究这事儿。那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么一个东西？今天要给它研究出个子丑寅卯来，然后呢，可能就很快就要收取了呢？其实很简单，24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一个事情，大概呢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了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这样啊，地方啊一直以来就是因为分税制以后呢，地方啊它是拿的这个钱比较少了，但是呢事儿呢又比较多。那他们用什么来支撑的呢？那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，应该叫做土地出让金，也就是所谓的这，就是土地出让金，就等于是什么？就是地产的这个红利，然后用这方面来把这个地方政府应该收到的钱给补充上了。那这些年呢，从土地出让金这一块来说呀，哈，地方政府呢一直收的是盆满钵满的。那收的很多很多的钱，但是呢，实际上来讲，从21年的时候，土地出让金的这个收取呢就已经见顶了。我给大家说一些数字，各位就能特别清楚的知道。别老下回告诉我说我这个不没有数字啊，我再跟大家再说一遍，咱这节目是要情绪有数字，要数字有情绪，哎，这大概是这么一个节目。那是这样的啊，这数字是这样的，2019年的时候呢。土地出让金呢，哈，全国范围之内是7.4万亿，20年的时候呢是8.4万亿，这个往上就涨了1万亿，对吧？OK，好，到21年的时候是什么呢？8.7万亿，就是说它一直在涨。这个到这个时候，那大概就已经是公认的最高点了。有一些统计是8.5万亿，但是无所谓了，这是已经最高点了。22年是多少呢？6.7万亿，咔就下降了23%。这当然你也有一个说法，这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，对不对？23年的时候大概是5.8万亿，又下降了13%。这个您看，这个已经开始这么下降了吧？从最高点的8.7万亿到了5.8万亿，到24年的时候。就已经到了5.1万亿了，又下降了8%到16%，跟上一年比啊，跟上一年比，那这个虽然不统计不同的口径不同，它略有差异，但是这个趋势就已经非常的明显了。所以在24年的时候就知道，就是中央政府也知道，因为原来还以为经济上可以有一个回弹，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回弹，回弹以后呢，整个的这个土地财政，它不就能够往回走一下，能够给地方政府续这个命吗？结果没发现，不会的，这事儿没发生，连续3年大幅度下降，那怎么办？地方政府没钱了，分税制这一块大头已经让中央政府拿走了。然后作为这种统筹分配啊，然后二次分配，甭管它用什么样的模式，还有其他一些各种大撒币啊，所有这些东西，他要花这个钱。OK，我又不能把这钱退给你，那怎么办？那会儿就研究呢，这个怎么给地方政府，一个是 让它能够增加收入，能够应付往下的这些，包括它的发展，包括它的原来市政的维护，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呢？还地方债。那怎么才能够这样让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呢？就打的主意，就把这个想把这一税两费就给它呀，搁起来，就把它都给它攒在一块儿，变成这个地方税、地方附加税。那这些税呢，就是等于是中央政府干了一什么事儿呢？就等于把这个钱整个的就交给了，就收钱的这方面钱的收钱的权利，也就是说合法抢劫权就交给地方政府了。这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说它是合法抢劫权。那结果呢？这个在一直在研究，但是中国政府很多的时候，你说起来它是一个雷厉风行啊，我这中国嘛，这个是这种国家，我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政策推下去。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，因为它要进行各种测算，再观察。结果到了什么呢？到了25年的时候，25年的时候，整个土地出让金是多少钱呢？是4.15万亿。就是整个下降多少？比前一年24年的时候又下降了14.7%，就这么大的这么大的跌幅，比较2021年的峰值的时候，您知道一共下降多少？是52%到60%，根据统计口径不同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数字，腰斩，甚至于都不是腰斩，还都在胯那块就给斩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已经不能够再拖了。今年就把这个所谓的土地附着，就是地方附加税就给提上日程了。那像这样呢，可能非常快的就会把这个税啊给大家就给它出台了。那有人说了，那原来不都是这样这个税吗？那不是大家都已经在交了，那现在为什么又强调说要收呢？是这样的啊，原来的地方附加税啊，哈，就是每年。它的这个数字不一样，你比如说吧，哈，原来的这城建税的税率是什么呢？是市区啊7%，那个县镇呢是5%，那农村呢是1%。就很多的这个工业企业，我不在你城市啊，因为这个税很高啊，那我就跑到乡镇或者是到这个什么地方呢，去跑到这个农村，我建这厂子。那一会儿呢，这税呢就等于是1%，我直接就省6%的税，这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严峻的，就是应该说对地方政府是非常严峻的问题，当然对于那个这些企业而言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省税嘛，这是一个好事儿。那原来呢是这个呢，教育的这两费啊，哈，加起固定费率呢也是3+2，就是一个是3%，一个是2%，这个税率呢一直没有变过，这都是一样。地方呢想多收呢，这也是不行的。可是如果一旦把这东西给搁进去了，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给了地方一定的浮动权。什么叫浮动权？就是你最高的时候，你可以收到12%，对吧？城镇是城呃城市建设税呢是税率7%，然后呢加上这两教育两费加起来12%，这浮动权是什么呢？变相的开一口子，让地方啊根据自己财政窟窿的大小，在中央规划的上限内往上调。可能各位说了，哎，这都规定了，那他怎么调？跟您讲是这样的啊，教育的两费实际上来讲收的时候，那其实没有收全，有些地方呢就把这个费，因为费跟税啊不是一个概念，税是一个特别统一的东西，就是你该多少是多少。但是费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它根据地方政府的这种调节，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你免了，或者是给你少收，对吧？这两费加起来呢，一共有5%。原来呢，这个东西呢是你可收可不收，现在就可以都加在这个地方附加税里了，就是它顶头的税率是12%，这您理解了吧？就最高的是12%。那这个12%，我可以有几种方式把这个浮动的这种东西交给你了，交给你地方政府了，你愿意收多少收多少，但是顶格是12%。这里呢，就是原来都没收够的，那现在你可以收齐整了，就12%，你全顶格收了，大概可以这样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各地呀，不都是有这种招商政策吗？有很多的招商政策，它是不让你这做这种，就是这个就是让你给退税退费的。但是有一些地方，它会用这种东西作为一种优惠，来把这企业好一点的企业拉到自己这儿来。 可有些地方又不一样，有些地方，比如说越穷，越穷的地方越容易把这个税率给你调到最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钱，因为他必须得挣出这个钱来，才能够给这边发工资，对吧？OK，好，那大概而言就是越穷的地方企业跑得越多，越有钱的地方他呢越用这种东西、这种汇率的，不是这税率的这个优惠来吸引这些企业来过来，来那个给这边投资。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。那最简单的例子，我可以现在都是在这整个一个地方国家税里了。如果把这权利给都给下放了，我都可以按照城镇，比如说吧，城市7%，市区7%，那这个地方乡镇是5%，对吧？县和镇是5%，农村1%，我都按统一办3%收，这行不行？这肯定可以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那就有可能它的税源。它本身扩大了，就是所谓的蛋糕做大了嘛，然后这个我收入也高了，那穷地方那就没招了，那就只能是按顶格收，那就更收不上钱来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而如果一旦是说大家都按顶格收的话，就是原来的这些优惠什么都没有了，全按顶格收。原来你在农村你干可能是1%的税率，那我现在搁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都加在一起了，那我全按7%收。那很有可能就是稍微有钱的地方，他也可能说：“我操，我他妈现在是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就全按7%收吧，就等于原来你有的那个6%的那个优惠没有了，我全按这个7%收，或者是全按5%收，就是心善一点。那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的这种中小企业呀，现在本身就是不太景气，它处于一个盈亏平衡点上，就是。”你可能你税率稍微的一个波动，或者是说它的就是哪怕汇率一个波动，它都有可能就直接破产，要不然就是没有办法继续经营，对吧？就是我虽然没有破产，我还有这些流动资金，可是我往下就是接着赔钱，我怎么干呀？那我干脆就不干了，这个就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结果。实际上来讲呢，这就证明一件事儿是什么呢？证明一件事儿啊，是这个整个的这国内的环境，就整个的环境啊，就是。不太好，这个确实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吧？确实不太好。那他呢，就只能够说国家把这个收税的权利，这些税的权利要全交给，就尽量的交给地方了。那干嘛用呢？是这样的，很简单啊，就是他要把这个什么呢？就是在短期的1到3年的时间内，尽量的那让你们不要继续往上大调，对吧？这短期的行为。那经济本来就弱嘛，对不对？企业本来就叫苦连天的了，那这活得也比较艰，中小企业尤其是活得比较艰难。那如果你，他不会让你一下挑上去，但是呢，但是他会把什么呢？他会把这个责任全搁在地方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中央在地方这种债台高垒的土地财政基本崩盘的这种状态下呢，给对地方政府呢来了一剂强心针。或者你说叫止血剂，这止血，但是不治本，这饮鸩止渴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给了这么一个权利，短期内他是可以让你续命的。然后，但是骂的时候给骂谁呀？因为这个税率归哪儿了？这个给你地方了，你收多少钱，这是由你地方政府来决定的。就是我既不挨这骂，我也不收这钱，让你们自己去想办法。你们能收到多少钱，你们就收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呢，中央呢也能够脱开一部分什么呢？就是转移支付，就是原来我这块转移支付，我有很多的这个钱，我要转移给这些地方。那我现在给了你的权利，你自己去想办法收这钱去。我的转移支付，我现在不会整个给你断奶，但是我这个转移支付很有可能就不那么多了，因为中央也紧呢，对吧？这我中央财政我也紧张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只能给你稍微的断下奶。对不对？给你渐渐的让你自己走一遍吗？这个实际上来讲，从那个分税制之后，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税制改革，就是给地方的自主权又下放了一部分。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，中国的这个曾经有过几次的反复，就是这大饼烙来烙去的，也是中央扛不住了，对吧？没法挣，就大家都不挣钱，就把这个权力整个下放给地方了。这是刚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。那改革开放初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一件事儿，中央没有财权了。那没有财权的时候，说话不硬啊，对不对？这我们都知道，财是英，财，什么叫，财是英雄，酒是胆，对吧？ 那你才是英雄胆嘛，这个东西都是在论的。那你说话不管用行吗？就开始收权，收完了以后就整个就是税分税制，那中央就已经拿大头了。然后到这些年一直走这个，现在就要再往下分，因为经济不好的时候，中国这块都是这样的，要不然是这个经济好的时候，那中央又给你紧一扣，那如果要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又给你松一下，一般来讲就是说一放就乱，一收就紧，这就是因为放的不够嘛，它地方不能让你这么大权力嘛，但现在就跟当时改革开放当初是一样的，不挣钱我中央又把这钱又都收走了，那你怎么办？统购统销的或者怎么样的把钱收走了，那现在又开始夸叽给你地方一部分权力，你自己收钱去吧。那这大概就是用这种模式来激发地方政府的创富的这种欲望，哎，说白了就是创富的欲望，哎，你能不能收到这个钱。那但是中长期这件事情就很难讲，如果这经济没有这个整个外部环境没有明显好转的话呢，那这个税就会变成什么呢？地方最稳定最容易上调的这个收入来源，除两个收入来源是最容易的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税，地方附加税，第二是什么？第二是房产税，就是这个固定资产税。那固定资产税现在还没有一个马上明确的全国铺开的一个说法，那这个很快就可能就铺开了，因为这是一个比较软的这个费用，因为它也好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针对企业的。那固定资产这个，比如就是我们所谓土地，就是这个叫什么地产税、房产税，那个是针对个人的，那个往上收会遭遇非常大的麻烦，对吧？因为土地不是你自己的，而且是收的直接税，这个依然是某种程度的间接税，因为它找企业收的，这个比较好收，它可能会先上来干这活。那因为而且呢，它是什么呢？它因为挂钩的是什么？挂钩的是增值税，消费税，对吧？只要你企业还在生产、销售、消费，你就躲不开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个非常在中央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式。那实际税负会怎么样？实际税负大概率会缓慢但是持续的上升，因为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会，中央也不会让你直接就把这个直接拉满拉到 12%， 对吧？全拉到这个，那这个东西是竭泽而渔，他也不会让你这么干，但是所有的这些都会逐渐的上升，一定不会是逐渐的下降的。最开始我可能是抢这些企业，但是你企业来了我这儿之后，那不就关门打狗了吗？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说呢，名义上是一定幅度之内，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啊，这历史经验是多少年的，不光是中国共产党干这活，就是原来有皇帝的时候他也是这样，从打一开始说永不加赋，对吧？这当年这个前这个康熙他写了这几个字，永不，哎，是顺治还是康熙我忘了啊，就写了永不加赋，但是啊，顺治，结果实际上后来那苛捐杂税有多少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所以他准会这种那个一定幅度，最后他一定会到上限，对，而且是可能突破上限。当然这是封建王朝，现在呢他要突破上限他还得多少开个会跟大家研究一下，对吧？人甚至以后还会更大的再扩大这个幅度，比如说原来现在是现在整个一税两费并到里边是 12%， 有可能到 15%，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。那对普通人影响是什么？其实这最简单了，就是最终这些东西都会体现在什么呢？商品服务价格上。这没办法，因为企业在这搁着呢，我多交了税了，如果企业没有那么高的利润，各位，这个东西它不是贩毒，它其实底层的员工其实都不挣什么钱，对吧？那它更多的还是毒枭啊，让他们挣的钱多。但是即使贩毒都不可能接受这么高的税率，就是你要洗钱的时候，你洗的时候你也得，你突然给你加10%，你受得了吗？你也受不了啊，那东西也是挺贵的一个东西。那怎么办？那毒品提价吗？那现在这个也是一样的，那他就会把这个什么商品和服务价格就给你上涨，那加到谁头上？消费者头上嘛，对不对？房租你也得要啊，比如商业地产也要转价嘛，就业机会你也很可能减少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除了像什么 AI 之类的这些东西它会有一些这个对就业冲击之外，很多的这个企业，你比如说它就会搬到这个比较珠三角长三角这种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会比较缓慢的去上涨，甚至于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优惠的政策把你吸引过去，跟我刚才就说过了，那这种事情他们都干得出来。 那所以说呢，这个东西尤其是什么呢？对中小企业以及就是尤其是什么这些经济不欠发达省份的中小企业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中低收入群体，这打击是最大的。真的，因为有钱人嘛，对吧？我可以通过这个资产配置啊，然后这个转移啊方式，我可以避税嘛。有钱人其实真正的有钱人交税是交的很少的，你像什么人交的多？是像我们这种人交的多，我们中产阶级交的是最多的税，对吧？OK，那工薪阶层是没有办法是避这个税的，中小企业也不太可能直接这么避税，因为为什么？中小企业有一问题，就是它搬迁困难。它的这个每它的流水包括怎么样，再重建一套整个体系，然后它的这个包括它生产，包括它发货，包括它用工，然后呢重新适应当地的这种人文环境，这些企业不一定能够做到，他们是最头疼的事情，所以而且还会变成什么？说地方治理啊是一个内卷化的。什么叫内卷化？就是一些企业，一些地方可能倾向于啊，说我这个藏富于民呢，哎，反向操，也有一些地方呢，就是那我只能够竭泽而渔，我因为我没有更多的钱了，对吧？那各种各样的这个非税收的这种收入啊、罚款的收费、乱收费啊，那这些东西，因为我这一块的企业跑了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只能够用这种模式来进行，就是非税收入来进行补充，对财政进行补充。那正税上调了嘛，对吧？领导还想保，你还想保个增长呢，然后呢，保就业呢，就只能在这些地方去想办法了。这大概就是这个东西的过程。所以，像这样的中央把这种合法抢劫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它到底会出了多大的篓子，就是它现在目前经济上出的多大的篓子。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很多端倪了，是什么概念呢？前两天我看一事儿。叫什么？就是济南，济南。这济南是一个山东啊，是山东的省会，对吧？山东呢是等于是排在全国大概是第三位，它的经济就是除了广东和这个江浙这一带以外，那它是排在第三四位的这种地方。结果他发现什么呢？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呢，这个老师停发工资。就是他这当然这个没有一个正规消息来报道，这是爆料的。可是你要理解这事儿，这是不可能报道出正规报道出来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很多下边的老师在后边回复说，我现在有多少月没拿工资了，哪哪哪的这个什么，你就发现一件事儿，这已经陷入到一什么呢？就是他整个的财政已经是非常的不健康了。或者说捉襟见肘了，为什么啊？我跟大家讲是这样的，因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啊，工资是属于什么呢？属于三保的范围，什么呢？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中的优先级的，叫老师嘛，对不对？那除了老师之外是什么？是医生，这两个地方是必须要保的这三保问题，那现在保不了了。所以你就是为什么他会保不了？因为地方政府的他这个经济压力啊，他会有一个层级性。什么叫层级性？就是刚开始他干嘛呢？他是会把这些奇怪的这些工程们，就是原来这个原来很多地方要造景观呐，或者是造其他的一些这种面子工程啊，他给停掉。这是他能够首先做的事情，对吧？非必要的这公款开支他给干掉了。OK，好，那第二步是什么？第二步是就是这个公共事业，公共事业的这种压缩。原来我跟大家讲，这些年一定会在公共这些所谓的公共的这些设施会出问题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这种维护是后续投入非常大的。中国的很多原来大基建的时候就没想过中国有经济衰退这一天。他把这东西建完以后，他觉得说，哎呦，就牛逼了，这个钱。我们都玩，您比如说，就跟您开车似的，开车您买车当然是钱了，但是您后续的呢，后续每年的这个油费、保养，然后加上这个保险，然后还有这个意外事故，对吧？有可能有意外事故，那这些是多少钱？时间越长，这个钱越多。在整个的一辆车的生命周期里，最开始买那车的钱未必是最贵的，有可能这后续的。可能会更贵一些，当然这个我没有细算，那至少它也不会特别便宜。可是如果一旦经济下滑了，原来花的钱建的这些东西是很多都是没有什么用的，但是或者是说就是为了这种铺面子来建的，但是你要维护，你又不可能不去维护的，那它干嘛？拉长整个的维护周期， 那所以我就说会出事儿嘛。所以现在这种公共事业的这个维护是第二步要砍掉的。那第三步是什么？就是给它或者是拉长，或者是减少。第三步是什么？第三步就是这些老师这些工资，这个老师、医生，然后还有包括公务员，对吧？刚开始是干嘛呢？是裁减事业单位的，因为事业单位很多是自收自支，有些是自收自支，有一些是这个什么？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拨款，就是老师啊，这个包括医生啊，这个公立医院的医生啊，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拨款的。OK， 好，那要把他们那弄掉了，对吧？那给你缓发，还有最后到一步什么时候？就是公务员体系，就是正规的公务员体系。正规公务员体系，我前两天跟大家也交流过这个事，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来讲是分成几部分组成的，其中包括那个基础工资，包括他的绩效，包括他的奖金，包括很多东西，对吧？还有补贴。那先砍补贴，然后再砍绩效，最后可能工资会减等发放。这个都是已经在一些贫困省份都已经开始了，就是有些地方还走在了什么地方呢？比如说这个公共的这种面子工程，对吧？它在这个削减，有些地方走到了第二步，就是这公共事业这一块，比如有些地方公车，对，它在停运，对吧？那个因为扛不住了，因为公车不挣钱嘛，那这扛不住了，你以后最出大麻烦的，我跟你讲，还有地铁呢。没有几个地铁能挣钱的，大概我印象当中只有两个地方地铁是挣钱，一个是上海吧，另外一个是厦门还是福州啊？这俩地方其他都不挣钱，这都是大财政窟窿，你往里填吧。那个东西您自己想这些事儿。那这个东西是到了公共事业这一部分。OK， 好，那现在开始，那最第三档的，就像济南那样的，那砍的是什么？事业单位的这个在。减等或者是缓发，这样就已经传导到这儿了。那第四个是什么？第四个就是有很多有一些还现在比较少的这个特别贫困的省，就是县呢或者是市地级市，它的公务员工资就已经开始减了，基础工资不减，但是会把其他东西给你减掉，就大概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中央政府会把这个地方附加税给加上，而且是一个特别稳的税源？把这个东西交给你，你看你的窟窿有多大，你用这玩意儿能不能补过来，就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所以你看那王下的这个东西还是这个我原来这话，就中国干这些事在大环境不改变的情况下，任何的这种改变全是饮鸩止渴，它只能够说解一时之难。如果在三年或者五年之内整个环境没有变好的话，这些东西全是埋的是雷，他只能够说最后出的结果不如他所愿，就大概就是到这种程度。所以你看大概就是如此啊，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其实我真的不愿意聊这些事情，这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看这前景，你用最起码的就是对中国社会的了解，你也知道这最后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，可是你又一点办法没有，只能跟大家说清楚这个东西会怎么样而已。不是说天天我就因为我一直也不是什么中国崩溃论患者嘛，中国的这种体量以及目前的这种状况，还加上这种民族属性和文化属性，中国不可能是直接去崩溃，但是呢大家的这个生活它会不断的往下，这种没有希望的往下走，每就特别特别的难。这种难，它是通过前些年的这些高歌猛进然后形成一个对比，并且后边还不像你像日本老百姓也难呐，但是普通老百姓也很过得也很难呐，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托底的东西，中国连这个都没有，你这不是，你哎算了，不扯这个，行好，那个谢谢诸位，跟各位瞎扯几句。